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要接下去，我们前两个礼拜谈自尽限流的问题啊，就自心自尽，我们自己自心的限流。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意识啊，它就像是一个瀑流这样子一直在流动的。那么我们能够让它清净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被这个意识之流，我们就不会在那里打结，不会在那个地方翻船，我们就不会在那个地方造成了很多内在的冲突啊，很多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苦难。那么我们谈的是尽自心限流的问题。那么后来在谈自心限流的时候，就谈到了破除诽谤相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，哎呀，你不能谤佛啊，谤佛啊，哈！注意，那个谤佛就叫做诽谤相，哈！诽谤相的意思呢，其实诽谤的意思，其实应该讲说就叫做错解，因为你错解了佛原来的意思，所以叫做谤佛啊。那他这里面呢，提出四个东西是：无有相而建立相，无有见而建立见，无有因而建立因，无有信而建立信。”这简单说起来哈，我们中国人，中国的一个文化里头讲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哈，在佛里头没有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如果你认为在佛里头你也可以立功、立德、立，在学佛的时候想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时候，就是说你错解了佛法，有诽谤相。为什么说呢？你想立功，在历史上留一个功，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他紧跟着对对待的东西就来。你为了要立德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立德，内心里头产生了道德强迫症，内心里头我觉得这样好像违背了道德，我内心里头不安，我那样违背了道德，我内心不安。但是佛也告诉你说，不要做一个非道德的事情了、啊。所以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《金刚经》里头也这么说，这里他也是这么说。那么立言，你想要立言，让千古的人认为你这个讲的话就是哲学家的讲的话，哎，当心你讲的那些话，讲完那些时间一过，那些东西也不见得存之久远，都可以用的。所以佛为什么讲说他啊，从这个正道哈、啊、到说法49年，他说一句也没有说，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的只是在启发你啊，哎，启发更多的人去启发更多的人，而不是我们执着在那个经文字里行间。所以佛他告诉我们了，无有相而建立相。本来就没有所谓相，而你建立相，那告诉你，我们其实拜的佛像也是一种相啊。虽然这相啊，这个相是这个相，但是都叫做相。但是在忧天王的时候之前，佛是不同意你拜佛像的，没有佛像，因为他怕你执着在相里头，他不肯。但是佛啊，这个在忧天王的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不见了。这个事情很奇怪，在所有的宗教史里头都出现这种东西。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月，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见。佛也是一样，也但是佛是明讲的，他是到哪里去呢？他是上天去为他的母亲说法啊。那么这个到哪里去呢？他是到夜摩天去为他母亲说法的。他母亲在夜摩天，那他在那里说话，结果忧天王他是佛的弟子，他就非常想念佛陀，所以佛不在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人很想，所以到最后呢，就找工匠，全国最好的工匠来雕 一尊佛的这个佛像，其实那个佛像，你猜，当时刻的那个佛像是坐像还是立像？你猜猜看，它是坐像还是立像？就是未来到底要刻立像或者坐像，有争议啊，到底坐才是对，立才是对呢？结果就请了谁呢？请了神通力最好的，所以就由罗侯罗以神通力，然后到了天上去，去看佛到底现在是坐着还是立着。结果佛是坐着，佛是坐着，而且不止坐着，他把他当时的画像全部很快把它画下来，素描把它画下来，所以素描不是现在才有，佛陀时代就有了，把它画下来。所以现工匠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这个佛像雕出来，所以就雕了一尊坐的佛像。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讲堂上头，就像这样子放在讲堂上头。好，那么讲堂上头就每天啊有佛在，就觉得好像看到佛陀，就好像看到有如见到啊佛陀在面前一样。所以佛像的目的当时并不是拿来拜拜，拿请佛像保佑你，不是哦。佛像是拿来看，它像一个艺术品，它也像是一本书，它像是它是真是是它属于一种法器，在那里就是大家啊礼敬看到佛像的时候有如见到佛啊，见佛像也如见到佛，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本来是无相的，现在有相了。其实那个东西也是无相的，要看你怎么看它就是了。好，结果佛在这个天上为他母亲说法啊，说完法以后下来，从天上下来的时候，在金色里头的这尊坐像竟然站起来去迎佛，就跟弟子一样站起来去迎佛。然后呢，迎佛的时候就变成两尊，一尊是佛，一尊是那个像。然后这两尊佛就在那说：“你先走。”一个说：“你先走。”是佛像说：“佛，请佛在前走。”佛就说：“你先走。”这是佛像等于跟佛是，我们用平等来看它，一如也。解释上是这样。然后佛在这个地方也就很自然的接纳，好，那我先走。为什么？真相先走啊，这个是这是法体先走，所以就来。他来了以后，佛坐下来，弟子都一起在金色谈话的时候，那一尊这个那个雕的这个法像的佛的佛像呢，就在旁边，就在佛的旁边也坐了下来。所以你现在所有的那个我们的道场里头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道场的正殿放的供的是佛像，但是它的旁侧，金色的旁侧是开山祖师的那个法像，把它放在，也都是从那个地方一直延续下来的。那其实无有相，你不能建立相，但是后来建立相了，建立相了，大家就以为有相，所以就拿着那个佛像，就把它当作是真相，也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把佛像当成一个啊、哦、完全真相去替代它的时候，就我们说变成拜偶像就开始出现了。所以有一次我在学校里，我在政大，我的同事呢就跟我讲。他说：“啊，郑老师，像你这样有一个宗教的信仰，可以信仰的这么虔诚，很一定很幸福。 我很想这样信得这么虔诚，都信不下去。我说你可以试着看，就可以信。他说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子跪得下去。我说那是因为你傲慢才跪不下去呀。他说不是，是我觉得一个人或人跪在那个木头佛像上，我觉得有一点点荒谬自己。我说好、哦，那你就当他叫荒谬，可是我们不觉得荒谬。他说老实讲，拜偶像我拜不下去。我跟他说这一点我不同意啊，我认为我拜佛没有拜偶像，我发现你没有拜佛的佛像，但是我发现你拜偶像。他说我没有，我绝不拜偶像。我说有，明明你就拜偶像，我看到的。他说你可以打赌。我说不必打赌，我现在就讲给你听，我看到的。如果讲偶像讲像，书本也是像。你我看着你很用功，从图书馆借着书都是这样一落，因为他是读汉学的，一落这样抱回家，晚上的时候这样还抱着到研究室，然后这样抱回家。他是很用功的。我说每天读的书，那的书不叫做像吗？那也是像啊，只不过是他只是书的形状而已啊。我看佛像也是这样，跟看书一样，我看他啊，32相，80随行好。我每天读它，我希望我自己在我的心情上，在我的这个做学问上，在我的做人上，能够向他学习。我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拜那个像。我发觉，如果你说我拜偶像的话，那我觉得你才真正拜偶像呢。他说你实在很善变呢。我说我不是善变，他真是如此。我们的佛像不是哪来，我们礼跪下来礼拜的时候是一个恭敬，而、啊、这个恭敬是一种行动，是一个修行。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你这两只手合起来的时候，一个是悲慈悲，一个是智，悲智合起来，这就是生命的花苞。所以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是用这个生命的花苞恭恭敬敬的在佛的面前，我们是在礼佛，但是我们也在佛的面前告诉他，我会好好的去珍惜这个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一边是感情的世界，一边是智慧的事，这两个合起来变成一个花苞，就生命的花苞。我在我的人生当中一定用慈悲去生活，用博爱去生活，用丰富的一种感情去生活。我同时我必须用我的智慧去看清楚，所以菩萨那两个字叫做觉有情，所以一边是觉，一边是有情，这就是菩萨道。我在这里礼佛，我礼下去了以后，我跪了下去，我弯腰，我恭敬，我每一个骨头都在转，我连手指都在转，每一个骨轮，每一个骨头都在转，所以它就叫做转法轮。然后我实践，跪下去以后，这个花开了，那是表示我很努力的在实践，而且是如此的谦卑在实践，所以我这个花开了，这生命之花开了。然后合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是果，我开了这朵花，我得到了这个果，所以我正是果，不止正是果，是圆满，正圆满的果。然后我才爬起来，我爬起来，而且你知道，那个是要拜下去的时候，你两只脚。那用这两只脚必须是平行的，不是立正的站法，是平行的，而且你的脚不能够把它拉得直直的，你脚要有一点点那个膝盖弯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，这样才稳定。你如果把它站得直直的像木头一样，它就不稳定，所以它要你能够涌泉穴落地，这脚下功夫扎实，然后才跪下去。跪下去的时候是右手先下去，右手先落地，左手往前一点点再落地，就是右手落地下来，左手往前，右手再跟着眼前，然后再开这朵花。然后这个花开了这个花开了，这朵花合过来以后就变成果，然后 右手退回来，左手才扶回来，然后支撑着自己站起来，然后又礼拜，就是拜佛像啊，这是像。可是我们有时候最后弄成很麻烦，我家的佛像不小心打破了，郑老师怎么办？糟糕了，我这样会不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我跟他说都不会怎么样。你是怎么样？是不小心呢，或者是你这个很不高兴才把它摔破的？他说我是不小心，不小心的无罪，没事嘛，是不是？他说那如果我不高兴把它打破呢？我说其实罪性本无，罪性本空，你放心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你不高兴那个障碍上。各位，你了解这个道理吗？万法唯心，你知道这个问题吗？那么所以无有相，你建立相。所以佛在那个时候他容许弟子拥有佛像，但是他还是告诉大家，这里应该是无相才对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。《金刚经》里头讲，若以啊这个色来见我，就是以色相的事来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不是真正见到如来。所以学佛的人啊，我们那个法佛像法相，你把它当作一部经来看，你把它当作真的佛在你的面前来看。那么这样子来礼佛，这样子来看待佛像啊，要以无相来看待佛像，那才是正确的。无有相建立相，你的人也是一样，无有相建立相。你说我有啊，我明明哦，七月份要换身份证，我怎么不交一张相呢？对，有明明有相，怎么没有相？我的相好看不好看？我的相年轻，我的相是长得怎么样？明明有相啊，不，那个相，如果你就一个人完成了人生以后来看，其实以前的那些相都是虚无，连你的身体都是一种虚无，所以叫不生不灭。如果你就你现在来看的话，有，我现在的长相很重要，我的穿着，我对我自己应该有的一点起码的一种礼仪我要留意，也是有相，并不是没有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这些相都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庄严，我们也应该有的是有，但是也很清楚，心里也很清楚，这也只不过是这人生当中你所表现的一个相度，所以它毕竟是妄，它不是那个真，它毕竟是妄。那个妄并不是打妄想的妄，那个妄就是在佛经里头，我一再提醒各位，所谓的妄这件事情，指的都是指色世间法、色相世界的东西都称为妄。所以无有相而建立相，你硬去建立相就很麻烦。我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我一定要像被别人尊敬的人，我一定要是一个这个有面子的人，我必须活得有尊严。你开始有这些东西以后，焦虑症跟忧郁症就差不多慢慢就在开始在你在身上就要发生了，慢慢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大。所以人有这个相，本来无有相，一定要去建立相。你今天用这样子看我，我就是不服气，你用这样子来对我这么不恭敬，老子这口气就吞不下去，所以麻烦事就来，不平衡就来。第二，无有见建立见，你本来没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你也没有所谓富贵见，也没有贫贱见，可是你现在有了，所以人有了见的时候就开始会不平衡，那就是见的问题。这个见并不是只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是在一起一伙人，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件事情都有意见，好，每一个人都意见，为什么意见会不相同呢？ 就是本来无有见，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因缘所生，产生了不同的见。啊，所以民就后来最后人类发明到一种方法，就是用民主的方式，反正哈也并不是只有我块头大，我的见哈是唯一的，而是大家来谈一谈，共同找一个共同可以接受的见，也只有这样。可是还是世间还是有见，但他告诉我们本来是没有，无所谓见，见都是因缘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一种观点所形成的。那你如果执着在某一个见里头就很麻烦。你想看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个子是矮的，但他有一种见，就是觉得个子矮就会被人家瞧不起，这个人痛苦不痛苦？很痛苦。这就是无有见见立见，就是指这个，只要你有见就出现这样。你看看现在都是考试季，在考试的时候，如果说没有考上，现在是没有说那没有学校可以读的啦，现在大学都开始要变成要叫做退场机制啊，就是找不到学生啊，要关门的。关门现在写得好，很好听，叫退场啊，就是大学也要关门了。那其实找个地方练并不难呢、啊，学校好多学校都招生都不满额哦。可是我们就会有一个见，就是必须要考国立的才好啊。那、啊、如果私立的时候必须考哪几所学校才好？那我如果没有考上那几个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打去。好，最后还是去练了。可是去练了以后，就觉得自己有见不得人的感觉，那内心里头压力大不大？真的很大。所以有见是很麻烦的哦。各位，在学校读书哈、啊，我们读书跟一个人的财富，在我们的文化里头一直都是被建立的非常的深，一种见被建立的根深蒂固哦。什么呀？就是要读书成绩好才叫得好，就这样。至于他身体好，他待人好。他说待人好有什么用？心地好有什么用？哎，心地好不落用，不对啊。可是就是这么想，要读书好才好这样。所以每一个人从小就被灌输一个见，就是成绩要好，一定要超出别人，这样才叫做啊叫做好啊。其实一旦有这个东西，你无论如何人排出去不可能都一样的。那好了，成绩好的人，他们也是拼得个要死啊。成绩后面的人啊，有些人只好放弃，有些人会抑郁以终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郑老师后来发明了一个我自己的方法，但是你不要笑我没出息啊，我念书哈、啊、通通都是保持低空掠过，而且技巧非常好，通通低空掠过，从中学就这样。如果我没有把我的水准把它定成它是低，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哈、啊。我怎么活下去呢？我觉得会活不下去。我甚至于到念大学已经变成专业的读书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顶多只是做一点家教，出来外头做一点家教，只有做节日才会出来，再回来中央市场做生意，我根本不需要了。哎，可是我对我的标准还把它定成这个样子，所以生平无大志。啊，只求差不多，底下，哎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好，我觉得师母当时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发觉她不是，她都是要读书卷讲的，啊，所以我有一天我跟她讲，我说，哎，当心啊，如果不丢地堂的书卷讲是好事情，如果很怕别人去读到书卷讲，这样很辛苦，所以我看。要考试之前我们去看电影好了，所以他到现在永远都记得说，每一次要考试的时候我就请他说我们去看一张电影好了。其实我不是说我不读书，我很用功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把一个东西变成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，你要一定变成怎么样的时候，人就变成被造物，这是佛告诉我们的智慧。这里面你一旦这样就会很不平衡，有的人就是因为怕自己的脸觉得不够漂亮非常苦恼，有的人就是为了怕自己好像不如人 也非常烦恼，成绩不如人，非常烦恼。有人是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如人，非常烦恼。有的人更奇特，他通通生女儿，没有生儿子，这样他也觉得他见不得人。我说你是见不得哪一个人？他说祖先呢、啊？我怎么会是这样想呢？真是哈，无有因见立因啊，你一啊，其实东西都是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在现象界里头有因缘，可是非属于现象界的东西就没有因缘。这世界没有说谁一定成为你的主宰，没有。你发了像法藏比丘那样子的宏愿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成就极乐世界那么大的东西，去照顾有情众生。所以没有谁是因，没有固定的因啊，这个无有因，但你却去建立因，因为有一个很强的啊东西在，或者是无有因建立因，就是我宿命论，自己觉得我就是今天之所以会这么样子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上一辈子怎么样。这老师从来没有在讲经上一直好、啊、讲说是因为你上一辈子怎么样，所以你业障重。这老师不是这样讲的哦，我从来不这样讲过，因为我知道佛经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人他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孩子给他带，你认为他是因为他以前有业障才生这样一个小孩子吗？不是，因为他是菩萨。那个人他来这边来跟他在一起，就是要他来带他，没有别的。还有是不是这个人有了障碍，有了残障，这样一个人是不是表示这个人上一辈子就是做残障的事情？不见得。为什么？他可能这一次来就只有这一次，一往来就把以前所有的东西就剩下这一点点，他示现给大家看，人生是这么苦，他来的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他就回去了。所以我看过很多残障的人，他们心灵的修养非常好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但是也有愤愤不平的人，也有。那么我们也看到正常的人，很多人憎恨、嫉妒、愤愤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啊。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佛，你不要去随便看三世因果，无有因建立因是不对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像我现在对佛学院的学生，我都不断地给他们强调说，你千万不可以出口讲这种话啊、嗯！哎呀，他受了很多的苦，大地震震完了，房子也垮了，家人也死了，然后来为了安慰他，就是哎呀，你今天会这么苦，就是因为无量劫来有业障，所以才这么苦啊，我们就必须心甘情愿了。我说你这样的解释叫做没有智慧，这种解释只是亿万种可能因之一，而不是唯一固定的因。你只要固定因的时候，就输掉智慧。而且他房子倒了，家里的人伤的伤，死的死，你又讲这个东西，你是在安抚，你是在给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开解吗？你给他们智慧了吗？所以法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那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，而不可以只有一个因，无有因去建立因，而这整个的宇宙不是一个这么机械的东西。所以曾经有一个次，这个有一个人他来跟我讲，他说他的小孩子从小生下来就很好，幼稚园国小都很好，念到大学毕业是念第一流的大学毕业，到美国去念书，念完了，在美国念完了硕士，在美国博士也差不多完成了。然后突然间就是在赶论文的时候，常常觉得在拉肚子，结果一检查，后来原来他得的是已经完全扩散的这个大肠癌，最后没几个月就往生了。他往生了以后，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活下去，而且也在这个地方找不出他自己人生的理路，也看不，原来有信仰，也变成原来也是我们佛弟子，他现在感觉到怎么会是这样。他找我， 我跟他约了一个时间，我讲给我听，我跟他说，那你都说完了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他说第一个问题，这么好，这么优秀的小孩子，这么善解人意，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这么短命？我说，他不叫短命，他受苦的时间不需要像你像我这么长，就这样而已。可是那很荒谬啊！我说这不荒谬，我说你认为荒谬的原因，你问题你再问，我替你回答。他说，这个小孩子太可惜了，我舍不得。我说，你舍不得是很自然的，可是我发觉你不是舍不得而已，你的想法里头有一种觉得你几乎没有他会活不下去的感觉。然后你不止如此，你在这个时候你愤怒起来，你会抱怨佛，你会抱怨上苍，你会抱怨整个的，好像这整个的一个大自然的这个整个秩序，你都在抱怨。他说是我在抱怨。我说你其实要感恩而不是抱怨。那个人其实他很可能是你的引导，你的恩人，你曾经是他的恩人，他这次来报恩，他来告诉你，人生即使像我这么好，也只是这么短，所以他来告诉你，所以你要好好在念佛才对哦。我跟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说你有多久对自己的信仰有多久动摇了？他说我也并不是完全动摇，我那个小孩子都还是做佛事，只不过是我一直不懂，我还在埋怨就是了。我说现在你还埋怨吗？我说四果里头，啊，这个阿那含果，啊，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，一往来不往来。有的只是来这里一趟，这么好的孩子就是这样，所以你现在问自己，不是你不舍，你当然可以不舍，可是你要培养，你要有一个认识，你要有感恩之心。你的儿子是来告诉你的，这么努力改掉掉掉掉完了，也就是只有这么短，所以你要好好念佛，往生极乐净土。他来引导你，你还不知道。无有因，无有性建立性。所有本质的东西，你不要以为我的个性就是如此，那叫你的本质，不对。你也不要讲说你的长辈个性就是如此，那也不对。所有的个性，所有每一个人的本质，都是过去经验的产物，都是自己心要这么想，自己要这么做而形成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，无有相建立相，无有见建立见，无有因建立因，无有性建立性。好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然后他才告诉提出来说，这一段是在现在这一部完整的经典里头，你可以看到在第81页你就可以找得到。然后自证圣智已，如果一个人开始接触到这个自己的自证圣智的时候，就已经接触到自己的法身的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就知道诸法如幻如化，我们人生所表现的东西都是如幻如化，如梦如影，如镜中花，如水中月，远离生灭断肠啊，得此沙灭已，遍留一切佛国土啊，供养诸佛，显扬三宝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来看，在讲到住境限流的时候，谈到这里，谈到这个地方有四种回谤相，也就是四种错解的相。四种，你如果执着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的人生，你在学佛上就没有办法啊，尊赞也好写，就尊赞啊，你有这个东西就，这个心就会不稳定。那现在接下去他要说什么？讲空法，讲空这个问题。所以一切法空，所以他略说空性，在 P84 页，就是这部经的84页，他所谓说一切法空，无生无二无自性相，离有分别啊，离有离分别啊，就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佛所说，诸佛都是这样子啊。 来说这个基本的法义，这个基本的佛的法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啊，我读经，老师读经，那去体验它，去思索它。但是我们讲过的佛啊，他讲的时候，一个是言说，就是佛所说的言说相；一个呢是殊胜相。那么言说相的部分，就是说佛经所讲的语言是言说相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就是殊胜相，也就是第一义谛，我们自己体验得来的。在禅宗说，在那个时候他彻悟了，他顿悟了，但是那个顿悟，他是必须要渐修，慢慢去顿悟的。那么我们来看，我们用尽可能用一些言说法来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法义啊。我刚刚给各位提到说，如果我们站在，如果你现在已经往生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回首前尘往事，你有没有觉得今世今生这一段是不是真的是如幻如梦如戏如侣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是。所以佛有时候他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注意，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他所站的那个角色，他的立场，他这样告诉我们。可是我们如果一直执着在今天此生此世，而且把此生此世执着起来当作无限的延伸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了。你今天欠我一点点，我就怎么样也想不开，我今天请你一分，你明天一定要还我一分，就会造成这种现象。所以我们会看不开。那现在为什么他会看得开？因为他知道你这一生即使穿的是一辈子都是在员外家庭，可是最后这些东西也是如幻如梦如戏如侣如水中月啊，那么如阳焰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他现在要给我们谈这个说空，我谈到这里，我停下来，我给各位谈一个东西。你们有空，我请你们去找弘一大师的这个的一首词，其实他后来有谱成，有曲的，是可以唱的啊。那个词呢叫《世梦》，世是人世，人世间的那个世，世界那个世，梦呢就世间如梦的意思，叫世梦。那个世梦这首这个曲子，它是有唱的。我以前呢是在音乐中国啊，还是中国音乐，应该叫音乐中国吧的一个那个带着你的，是有朋友，也是我们佛弟子，他们就拿了弘一大师的那个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演唱的一个录音带，我听了，然后听了这首，哎，那个词写得真好。他说：“却来观世间，有如梦中事。”啊，他说：“你回头来看看人世间，那个却字啊，就是。”不知天上宫阙的那个阙，其实那个地方那个阙字就是闲字词啦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啊，就是一个开头就是啦，来看这世间其实有如梦中事啊，他可以唱的。他说他是这样唱的，他却来观世间，有如梦中事，人生自幼而长，自长而老，自老而死啊，自幼而长，由长而老，自老而死。何处胞胎，我如胞胎，有处有如无穷已，生不自来，死不自去，蒙蒙然 明明然，千山万界不知止，岂非梦呓？枕上片刻春梦中，心尽江南数千里。惊叹明里，地上航海，岂比枕上儿？庄生梦蝴蝶，空知梦周公。梦是故事梦，醒来何非梦？过大劫来，已是一个劫梦中。我今无名，大觉能人，如是乃为吾梦心寒，如是乃为吾上尊。这是他的词的全部。我嗓子不好，唱不好，我已经努力唱给你听啊。那么在这首词里头，你听过了以后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我们确实是要，是不是在这人生里头，你知道，枕上片刻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，你看是不是人生真的像这样子呢？金滩名利，梯山航海啊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梯山航海，是不是人就是这样子啊？他说这整个人生过来呀，七臂枕上儿，难道不是就在枕上的功夫吗？这种事情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有所领悟呢？你老一点，你我到了没有办法走入到法堂，必须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应该唱这首歌提醒自己，真的七臂枕上儿，但是那个时候唱有点太慢，但是那个时候最好唱给子孙听，七臂枕上儿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所以回过头来，这个词回过头来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应该要破镜无名，是不是要打破这个无名？大觉能人，觉就是智慧，人就是慈悲，就是感情的世界，是悲智双运的。你还是要有丰富的感情去生活，你的人生才会喜乐，才有法喜。但是那个感情没有智慧是不行的，所以大觉能人，不是忍耐的人，是仁爱的人。大觉能人，如此才叫做梦醒汉，如此才叫做无上尊啊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从事于音乐啊，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长大的啊，弘一大师本来他家庭就很好的，弘一大师他的故居都还留着，在北方都还留着，然后诗词歌赋画通通会，但是日本去留学，看到国家列强的侵略，参与革命，就是他。然后四十几岁的时候在虎跑寺出家，一心精研的是戒律，就是这样。他把后来的画字通通都画下来放下来，可是有很后来像我们唱的三宝歌，你看那高僧他这个太虚大师，你看他写的多好，是不是他把三宝一次就写完了，